解剖叫什么？
水准之下。
啊，水准之下。
对。
含不含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在看好。
欢迎来到水准之下，这是一个没水准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说录 podcast 这样子的模式，所以想说第一集就玩玩看，然后如果 OK 的话，后面就会
继续
更新了。
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？你今年有没有包红包钱？
没有，
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
因为我没钱啊。
我们是个没有水准的节目啊。
Okay,
对啊，啊，我刚好也没有包啊。我们是没有孝道的人，
我没有办法尽孝道。可是我妈有包给我耶。
真的假的？欸，这我不知道耶。
哦，我没有讲吗？
没有，你没有讲。
我妈包给我1000块。
欸，不错啊，可以。
欸，你为什么没有包？
去年开始我妈就说不收红包钱，那我们就是年夜饭就是用请大餐的方式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讲到红包钱有很长的一段故事要说。嗯，反正就是我出社会大概有5年以上的时间了吧。
嗯
嗯，然后那个时候刚出社会没多久，可能第一二年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我包大概2000块的红包给我妈，我妈就说你这样子包这种数字，我要怎么跟人家讲？就是这件事情就让我跟我妈大吵。很不巧的，我们在车上吵架，真的是一件最尴尬的事情，就你要逃也逃不了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车上都不讲话，回到家两个就开始咆哮，我就大哭，然后她甚至跑去楼上睡觉。我还叫我爸去安慰他，因为我很怕他去自杀什么之类的。我先说这个人是真的真的，因为曾导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，他很可怕。之后往年的过节我还是有给他一些红包钱，但是可能也不够多。反正我妈就是觉得我给的钱真的是很少，他就三不五时跟我说我的表姐给他阿姨多少钱啊，我表姐可能给个36000啊，60000啊给他妈啊。殊不知我表姐是年薪百万的人。我就是一个轮班的臭轮班仔，我是能有多少钱？
等一下，那时候不是哦，那时候还没有轮班
啊。对，
那时候在养猪。
对对对，我那时候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年终也没有那么多啊。我到底是要怎么包给他？重点是你包给人家的前提是心意吧？
对啊，
我今年本来也有试图想说要再包2000块给他，但当我想到那一句话萦绕在我耳边，我就久久不能自己。你包那什么数字，我怎么跟人家讲？不要2000块，想都别想。为什么我要浪费我的钱？
我那时候在 D 咖上面有看到一篇文章，就说他包2000块给他妈，然后被他妈退回去。
嗯，
就说你这样不如不包。
对啊，那真的就以后
不
要
包。
你这样
不如不
包啊，以后都不要包。
这什么数字啊，很丢脸呢。
对嘛，讨个喜气为什么要这样？
是去年还是前年啊？
嗯，
我不是那时候也是跟我妈大吵一架吗？
我忘了。
有，那时候单身即地狱第一季刚播的时候。我那时候在那间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可是我其实没有刚进去多久，
嗯，
大概差不多半年。就因为我在那之前我不是都在接案嘛，然后接案工作不是都不太稳定，那阵其实都没有存到什么钱。然后后来去那间公司之后才开始赚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要缴很多钱，因为刚快过年了。
嗯，
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你要给我5000块啊，就你每个月要给我1000块。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先不要给你这样子，因为我就说后面以后要包红包干嘛。他说你红包要不要包我不管你，但是你每个月这5000块一定要给我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大吵一架。
哦，有，你这样讲我就记起来了。
然后确实啊，因为那时候是住家里没错啦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还要帮家里缴一些钱，说真的那个稳定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待多久。哦，而且那时候在那个公司压力也蛮大的。
哦，对，倒是那个精神压力跟那个身体的压力。
反正好像大家都会因为包红包不开心，
嗯，
就明明是心意，但是被退回来又很不爽，然后对方也不开心。看到这些文章之后，我就会觉得说，真的没有钱，或是真的状况不好，就干脆不要包。我宁愿被他看不起，也不要他看不起我的心意。
没错，心意是无价的。如果你今天要批评我的心意，那以后就也不要拿了。
假设我今天真的过得不好，他可能就是真的就觉得说，哦，我可能真的比较困难。
嗯，
就他也不会真的说什么。可是你看我这个东西我要包出去了，一方面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我是不舍得，我不甘愿。
嗯，
首先我先不甘愿的，我不甘愿我状况不好，我不甘愿把这笔钱拿出去，但我还是碍于某一些原因我就给出去了。然后对方收到当下他看到这个数字不是他心里满意的那个数字，
还要
他又退回来再顺便羞辱你一次，
对，
就得到那种是一种双重打击。
对啊，
就一开始我就不如不包啊。
没错，以后就这样。
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
他们就是觉得你包的数字取决于他的面子的问题，就是一切都是他们要跟人家炫耀的筹码。今年我妈就是说，我的表姐包给她妈妈6万块，然后我表哥包给她3万块，然后我就回我妈说啊，所以嘞，就是我有还有一个哥哥，我们两个总共一人包了2万块给我妈这样。然后我妈的目的就是为了跟我阿姨炫耀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妈是跟我阿姨说他们两个包2万块给我啊，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拿啦，因为我现在还有工作啊，看小孩工作辛苦这样，就一切都是我妈在自导自演啊，实质上是我们完全没有包任何一毛钱给她，她就是每年都要上演这种戏码啦，
每一年都排一出戏就对了。
对，然后她跟我讲完之后过没多久也跟我哥讲了一样的话，因为我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两个不要松口跟我阿姨讲说哦没有啦，我们没有包，一切都要演好演满，我们要套好才不会让我妈丢脸这样。
可是你阿姨有问吗？
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啊，因为我哥事后有问我妈说啊是有人问吗，然后我妈说没有啊，就是一切都是我妈自己在那里自导自演，没有人在乎你，没有人在乎你的小孩包多少给你，一切都是你自己在那里演那里讲的，没有莫名其妙。
所以我觉得每一年都为了这个事情生气
很累耶，
很累啊。
其实以我现在的收入，我如果包给他8000或是10000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看他是跟对外报账说报2万块，等于我的心意其实在他眼中还是不够，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个8000块或10000块，他还不满意。反正我妈就是一个很 drama 的人啊。
大雄，你觉得你去年2023年整体来说过得如何？
去年的我过得很不错，2、3月我有去中国出差，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可以出国出差这件事情。哎，讲到中国是出国，这个有点敏感，反正就是离开台湾去出差这件事情，也算是人生蛮重要一个里程碑吧。我去年接触了一些算身心灵的东西嘛，就是你朋友的干妈那个嘛，然后
对对对对，
还有你朋友的看眼你的
命
定
色，
对，我以前是都不相信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不想让人家来左右我的人生，但是当我在去年一次接触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有更深的认识。一开始这些东西讲出来我都不太相信我是这种人，但当我真正认真去思考过后，会觉得好像他们讲的有一部分真的是我本身就有的特质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去发现到。去年或是前年开始有更认识自己，
而且还需要朋友帮你解释一下。
欸，对对对，真的，这个我自己没有办法知道，是我跟阿成讨论的才得出原来我有这些事情，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去注意到。啊，你嘞，你来说说你的2023年
过得很糟糕。如果是从2023年到年尾的时候那个回顾，我会觉得我那一年干真的是
太辛苦了。所以你觉得是在你生下来的这些年里面，去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吗？
我觉得是。欸，
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严重？那你有觉得今年有机会再好一点吗？应该有了吧。
有啊，重点是因为我觉得去年很糟糕，过得很糟糕，过得很惨，但是后来回去复盘回来之后，欸，觉得有时候好像必须真的要走那条路，就真的一定要经历过某一些事情你才会有成长。
哦，没错。你最常讲的事情会教会你事情，
人教人教不会，但是事教人一次就会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有时候我在网络上嘛，可能 YouTube 会听到有人先讲一些比较鸡汤的话，真的你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就觉得是鸡汤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悟，人生该走的弯路是一点都不会少的。
这没错，完全认同。
如果你觉得没有少，或是你觉得你没有，那就是代表你还没有行动，
不然就是还在未来等着你。
对，
不要怕，
他只会一直存在着，就不管过了一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他都会再回来，而且用不一样的面貌回来。
欸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是算是一个偏自，也没有自闭，就是我比较不会跟人互动吧，能减少跟人的接触，我会尽量的避免。啊，后来我换到这现在的这份工作，我会发现，你再怎么样都还是要跟人家互动，你再怎么逃这些事情，你早晚都是要面对的。
真的，前年吧，算是前年2022的时候，那时候刚接触到保险。
嗯，
可是我先真的我必须要说，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东西。
嗯，
对我来说，或是对很多人来说，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必须要有的东西。只是我觉得业务可能不需要那么多
哦，因为大家都会打着这是副业，你不太需要用太多的心力来经营的这份工作。
一开始的想法我确实是抱持着把它当副业，因为我本来2022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工作比较稳定，我就想说想要发展一些副业，就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想法，然后刚好有因缘际会啊，有接触到，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
试看看
试看看、
嗯、
我主管那时候是教得很仔细啦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最难的有时候不是学这个，最难就是当你出去讲的时候，
嗯，陌生开发，
对，或是
认识开发，
一定是找身边的啊。
对啊，插个话、
嗯、
我觉得你会走这条可能也是我在背后在那里给你很多莫名的鼓励。我从之前就跟你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业务、
啊、
记得吗？你记得这件事吗？
好像有，你说我嘴巴很爱讲或很会讲。
我没有说你很爱讲，我说你很会讲因为阿成是一个很善于跟人聊天的人，然后就我觉得他很常聊天会跟你聊到一些你想不到的点，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你很适合当业务啊，应该说我觉得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的人很适合当业务，所以会不会我其实也害了你？
没有欸，我觉得不会，
那个弯路不会少走就对了。
对，
你还是会走。
我还是会走、
嗯、
就是我真的一定会去走这一条路，因为我就是没走过、
嗯、
所以我一定会去走这样子的路、嗯、你不了解保险这个东西那么你真的会吃亏、
嗯、
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不用买的，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，但是它可能
不用那么贵，
他们不会买的，
因为他抽的少嘛，所以不会卖。
对，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兼职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困难。
为什么？
还是得要进公司啊。
啊，因为你们要打卡制啊。
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什么会含什么全勤，你要需要打卡的、嗯、除了要打卡，有的人是打卡完就走了、
啊、你没有？
我那时候很菜啊，你就一定要在那边听啊。
哦，
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子有一点点辛苦，因为你好像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学一个东西。
嗯，对，毕竟你那时候还有正职嘛。
对，我那时候正职是在一间脚踏车的工厂工作，那个脚踏车工厂就
某间制造，
就全球那种外商。对、嗯、我们的部门是会比较多一些出众的工作，就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体力，然后
你讲得很委婉的
对，我已经讲得很委婉了，就是反正就很传统了，而且是中班，就等于要上到晚上
几点，上到几点？
下午4点到晚上12点，
嗯，
就是8个小时这样在那边中班，然后我早上7点要爬起来再去那个什么公司那边上课，
嗯，
因为有时候可能会上到下午，所以就你休息没多久之后2-3点要准备再去上班的。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体力到底怎么操的，其实我们都不年轻，我已经快30岁了，
快30，
还可以这样子，我也觉得很厉害，
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。
但是我自己承认，我那时候是觉得，我是觉得我的推销还可以。
哦，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给一点评论，因为那时候他阿成也有帮我看我的保险见解嘛，
保险
叫保险见解嘛，
见其实随便都一样，就是看你的旧保单、
啊、反正他是真的很尽心尽力的在帮人家看啊。听到这里不要觉得我们要卖保险，我们没有要卖保险，
我现在也不能卖，因为我证照过期了。
对，我们现在就只是一个经验2023的经验分享，没有要卖保险。
离职之后我就是直接全职去跑业务，可是我那时候在跑业务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给自己压那个停损点、
嗯、
我自己给自己压停损点其实是到6月，
3个月的时间。
对，3个月的时间，因为我就觉得说看3个月再做不起来那真的不要做。
嗯，
确实没有说错，就是做不起来那一开始一定会先约一些身边的同事，
保险账
身边的朋友这一定要约，因为这真的最容易成交的一定是
有点交情的，
信任你的人、
嗯、
就是真的是信任你的人，所以才会最容易成交嘛。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先约到大学同学，因为大多失散在各地，我的步骤是我先约高中的，几乎就在台中，因为你这样不用到处跑，一开始不会花到太多的交通的费用，
嗯，
然后尽可能的把人都约在同一个 7 或是同一个咖啡厅，所以每个时段会有不一样的人进来，从早到晚都在同一间咖啡厅。
哦，而且你还会帮那个客户，就是你约来的人再买一杯。
对，我就是觉得这样我太浪费钱了。
嗯，真的很浪费钱。
我真的觉得太浪费。假设你今天是需要想要做业务的人啊，真的不太需要去花这样子的钱。
嗯，
因为会买的人就会买。 不会买的人，你请他吃龙虾都没有用。
哎、欸，这倒是真的。
他就是不会买。
即使我跟阿成那么好，我也还是没有买。
那不一样，因为你本来就该有的都有了，而且还多了，
没有需要补的问题。
刚开始在跑的时候，因为你一定要约人出来嘛，大家一定都心知肚明嘛，就是事隔多年都没有联络的朋友约你出来，
必定有诈，
必定是有一些需求要找你。我没有到接触到真的那么多人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是比较敏感，我前面十分钟我就知道你不想买，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完一套流程，至少也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、嗯、我痛苦，然后你可能也会不舒服、嗯、因为比起这个商品好了，我可能我是真的会比较在意坐在我对面的人的感受、嗯、我遇过有一些是他给我的反馈都是很好的，
嗯嗯，
但是就是不理我，就是真的消失了，也可能把我封锁了也说不定。也可能是我自己玻璃心的、啊嗯、我就会觉得说哈、啊，我可能是不是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一行。刚开始前面是有在冲，可是后面就真的觉得心很累的状态、
哦、
而且心很累的状态之外还要再加上一个，你是没有收入的，没有收入之外你还要一直支出，因为你可能跑外线是需要交通费嘛，
嗯，
那时候就会心里就很焦虑、
哦、
他不见得他那个佣金会很快给你，就还有可能是会到说拖一两个月，看你审核的速度快不快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是那时候拖了到两个月，两个多月我才拿到我那时候的佣金，所以等于说那个钱其实应该要对半分，
我说除以二，就是
对，他其实要除以二，但是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其实你去外面上班就差不多了，根本不需要跑业务啊。
哦、嗯，你反而上班不用讲话，
对、啊，
乖乖做自己的事，每个月就固定的钱进账。
对啊。真的想要跑的话真的一定要有足够的存款啊。
对于工作该花的钱是不会手软的。
对，我就对工作该花的钱是不会手软的，然后该给的东西该弄的我是会去弄，可是就后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花太多钱，但是我跑的业务那些的是我收不回来的，客户他可能需要有考虑的时间。以保险来说啊，从他送出去送件的那一天开始到他审核完中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、
嗯、
然后这一单 OK 的话就是他的佣金，如果不 OK 的话他就没有这个东西，
你这两个月就没有收入，这一单就没有收入，
所以他就会急，因为你有做你才有钱啊，而且你有做你还不一定会成交哦、
嗯、
因为如果你要在一天之内约到那么多人很难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的人
要约出来本身就不容易了，
其实对，这非常难。
嗯，
就是大家其实都稍微
有自己稳定的生活了，
对，也有戒心，也比较有戒心啊，就不太会那么容易的约出来。
哦、
嗯，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做累积，我不太只能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嘛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有去做陌生开发，
嗯，
就去路边写问卷，哇靠。这个真的是一个更困难的地方，这是另外一个战场了。
嗯，
其实没有写很多天，但是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啊，我可能要递纸笔给他嘛，我就说诶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帮我填一张问卷吗？不要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方便不方便，一分钟就好，不要不要，没空，三十秒也可以，不要。他连一分钟都不会给你，三十秒也不会给你，然后你今天下来他可能甚至都不会记得你，这样子下来我就觉得很没有效率。人就是必须要走过这一招，你才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。
像是什么？
像是什么 Netflix 啊 Spotify 啊这些订阅制的东西我全部都把它们退掉了。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啊，但是我却又订阅它。
这种真的很容易把你的钱吃掉，因为每一笔都不是大钱。
对，而且它都会打的一种诶、欸、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每个月看一部我好像划算了，因为我去看电影要两百多三百多块、
嗯、
但是我一个月只要390，欸我就可以看一个高画质的 Netflix 的影集。
嗯，
有这样子的缘故，所以你才会去重新回顾自己的算是消费习惯吧。
嗯，
真的要到很穷很穷的时候，口袋里面掏不出零钱那种程度，你就会觉得说反而更看得清楚有些东西是真的不必要的。我已经连化妆品都没再买，然后连什么鞋子衣服都很少再买了。
哦，对，
就这些我都已经把这些东西省掉，可是我还是会花钱在别的东西上面，就是尤其是工作上的东西。
嗯，
真的有什么工作上很值得投入，我真的会去花，或是什么买什么奇怪的课，那我就会去买。
哎、嗯欸，那你可以分享那个、啊、你的 AI 课， 你说什么？那智商税
啊？对啊，我买过最贵，我买不算，它不是最贵，但是我觉得 CP 值最不高，就是反正某差电脑大家一定都知道啊。那时候有出 AI 的课程，像数学课一样，
每天分就是每天分。
对，而且你某一个步骤没有跟到，你后面都看不懂了。
啊，你大概第几堂课就开始放弃？
大概三个月吧。
来，那你分享一下你花了多少钱？
它本来原本要价是二十几万。嗯，但是那堂课实际上我大概花了十万块吧左右。没有天分就是没有天分，你再怎么硬逼自己是没有用的。
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以前高中数学大概都考几分？
就是需要抄作业的那种，还是抄你的作业？
我们可以分享一下，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。
对
对，没错。
而且我的数学几乎每一年都被当。
有到每一年哦？
有啊。
那真的很惨哎。
高一的时候他不会当人。嗯。但是高二高三我都被当过。我家到学校我不是都要坐校车嘛。
对啊。
然后大概因为要上高速公路。然后我们高中在很偏远的
山城。
对，在山城，在某个地方就对了。嗯、总之你就是每一天都是必须要搭校车去学校上课。然后大概路程是半个多小时。如果塞车的话会到一个多小时哦。
这么久。
对啊，超久的。
要一个小时。
我下班的时候。如果下班的时候、哦、下课的时候。嗯。你会到这么久。从补修就更麻烦了，
要自己搭公车。
我家那时候到丰原，嗯，那个车是一定会迟到的，
嗯，太小了。
所以呢，我那时候要请我妈，嗯，开车，嗯，载我到潭子。
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辛苦哎、欸。
啊，我没有说过这件事情吗？
我忘记，因为我没有在重补修。
就我请我妈开车载我到潭子，嗯，然后潭子在某一条大路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公车55号，因为他最早的车5点多，我一定要搭到那台我才不会迟到哦。
哎、嗯欸，那你妈也每天很早起来
耶，感谢妈妈，
爱妈妈。
搭到丰原总站的时候已经6点多了，对不对？嗯，6点半之前我一定要挤上一台可以直达我们学校的车，因为如果我没有挤到的话，我就要跟一群阿公阿嬷挤公车。
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要开始亮红灯、哦、
没有，因为阿公阿嬷
怎么了？
阿公阿嬷要去那边泡温泉。
哦，真的假的？
对，我如果没有达到，我真的会迟到。学校的时候其实已经7点多了。
所以你总共是搭了你妈的车，然后两班公车，然后再步行到学校，总共4个。
对，
你好辛苦哦。哇，真的是辛苦。
没有，这个是造自己造孽。如果数学考好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
这告诉我们，平常抄作业其实也没有什么用。
对啊，而且他那时候还有限定说，如果你迟到太多次的话，你这个重补修就不算。
那时候应该我旧家清空，然后租给你，哎，对不对？
你那时候怎么没有这样想？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让我去住你家？
那个时候。对啊，没有想到啊。
你哥不是在读大学吗？
对啊，
对啊，你怎么
没有想到、啊、
你怎么没有为你好朋友多想一点、
啊啊、我嫁到那里只要10分钟欸。欸，可是说到这个，我觉得人都要给自己第二次机会。像我之前高中，我就是我电会非常不行， AutoCAD 真的是我永远的噩梦。
你每次上课都很不爽。
对，然后这个阿成在旁边就是翘脚啊，剔牙啊，看漫画、啊、就看了一副非常讨厌的样子。因为 AutoCAD 我每次上课都跟不上，我都一定要问隔壁的同学。然后我还曾经上课上到很想哭，因为我就是跟不上，我就是不会画。然后我就看 AutoCAD 非常的痛苦，直到我现在进来这间公司。为什么会说一样的东西你此生再怎么逃避还是会碰到？因为我还是要用到 AutoCAD。 经过多年之后，我发现有些基本的功能我还是可以用的，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人生要给自己第二次机会。这个好好正向哦，
真的，我就出社会就开悟了。
有些东西用不到就用不到啊，你不要走那一行就好了。像是微积分，你的剪片需要微积分吗？还是你要剪什么 YouTuber 那个微积分吗？
是没有啊。
对啊。